顶礼本是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让我们发起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那么待我们为您现在继续来共同学习当日教言的内容。好，那么在当日教言当中呢，丹巴桑吉尊者从最初给我们介绍一些前行方面的法门，说明无常也好，因果不续也好，然后现在直接切入了相对来讲可以属于到正行方面的法门。正行相对于前行呢，它的这样的一个法要更为的直接，它对治烦恼的方面也是更为的强有力。所以在这一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好，继续来学习一下第十一课当中的内容。在第十一课当中呢，上师仁波切讲到说，今天所要讲的是所有的过患烦恼错误均不可得，就像空中的云彩或者山谷的风，用很多比喻说明这个世界非常广阔，没有烦恼，没有我，没有自信。这一段教言其实本身已经非常的殊胜了哈，为什么这么来讲呢？我们看到在此处呢，上师仁波切说，在我们今天的这一堂课当中啊，讲到了所有的过患、烦恼、错误，这些全部都不可得。事实上，我们说常常让我们的内心焦灼不堪或者痛苦难忍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执着不已的，我们自身所犯过的一些错误也好，或者自身所产生的一些烦恼过失。但是这些烦恼过失错误本身，它是如同什么一般的一个自信呢？如同空中的云彩，如同山谷中的风。这个是为了表达什么呢？为了表达我们所执着的烦恼、错误、过患，这些本身是没有任何的自信的，它并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说实实在在，就有一个苹果一样大小的东西堵在我的心里边，实实在在就有一个梨一样大小的东西堵在我的心里边，并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如此一来，我们的内心世界是非常的宽广的。那么在如此宽广的内心世界当中，不会有外在的任何一法成为我们的障碍，因为外在的任何一物、任何一个人，我们感到了烦恼，感到了痛苦，这些都不可能在我们的身上发生。所以今天丹巴桑吉尊者呢所讲到的这些窍诀也是非常非常的深深，非常的直接，非常的管用，在调伏我们的烦恼，在断除我们相续当中的过患，这些方面是非常有用的一些窍诀。那么下面首先我们来看好今天的颂词所讲到的第一个内容，说现贪嗔如鸟无迹，不单觉受当日瓦。好，那么在此处丹巴桑吉尊者给出来的教言呢，说现贪嗔如什么呢？如鸟无迹。这个现贪嗔讲到的是意义，而鸟无迹讲到的是比喻。那么后面说不单觉受当日瓦，这个觉受呢，通常我们会说在修行的方面我有一些好的觉受啊，或者说是我有一些好的印象啊。但是在此处的觉受啊，并不是指我们修行当中的这种觉受，而是指贪嗔的这种觉受。不管我们产生了贪心也好，还是产生了嗔恨心也好，它都有一种相应的觉受，对吧？比如说产生了贪心的话，我的心啊开始乱跳乱蹦，然后呢脸也是感觉这个稍稍的热热的，然后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贪心的觉受。那或者说是嗔心也有它相应的觉受啊，内心里边非常的这个感觉暴躁，然后想要发火，然后怒气冲天，这些都属于嗔心方面的这种觉受。那么在此处我们来看好丹巴桑吉尊者讲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含义呢？说现贪嗔如鸟无迹，此处所讲到的这个贪心和嗔心，它如同什么呢？如同鸟飞过天空却没有留下痕迹一般。有道友可能说了，这不对啊，这跟我感受这个贪心和嗔心的时候好像不一样。那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的分析一下这个内容哈。讲到了说这个贪心和嗔心为什么就像鸟儿飞过了天空而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一般呢？说这个贪心和嗔心，不管说我喜欢上了一件什么样的物品，或者喜欢上了某一个人，或者说嗔恨某一个人，嗔恨某一件事，我的内心其实都是非常的不痛快的。那不管是一般的世间人，还是说作为修行人，说作为修行人如果相续当中升起了贪嗔的话，他也特别的难受，而且 因为了知了贪嗔的过患，而现在又没有能力对治的这种情况下，他内心更是很痛苦。他说这个贪嗔的过患这么大，你看我现在竟然拿他没办法，我想解决的话又不知道该从哪下手。这时候的话，他内心也是非常的难过的。那这个时候，这个丹巴桑尼尊者说，你不用这么难过，为什么呢？这个所有的这些贪心和嗔心，就像鸟儿飞过天空而没有留下任何的足迹一般。这句话本身其实非常的甚深哈，说鸟儿飞过天空，有没有人会说，刚才啊，有一只麻雀啊，或者有一只喜鹊，刚才从我头顶上的这片天空飞过去了，我可以帮你找到它的足迹。它的足迹呢，大概是从东南向西北的方向，然后呢是有十厘米粗的，这么粗的这样的一个足迹，而且它有一个向上45度角的一个弧度。有没有可能说把这个鸟儿的足迹给我们分析寻找出来呢？没办法找得到，对吧？那么所谓的这种贪心和嗔心其实也是如此。贪心和嗔心，我们觉得它真的有什么东西，是因为我们并没有看到它本来的样子。我们觉得你看我现在起了贪心，哎，特别不舒服，而且的话它有过患，我要想办法解决掉它。我现在起了嗔心，哎，我内心也是特别的这种痛苦，我要想办法要对治掉它。但是丹巴桑吉尊者的意思是说，不用这么的焦灼，所有的这些贪心和嗔心，你要去看它的本来面目，不要被它外表的样子吓到。它的本来面目其实就是如同鸟儿划过天空，没有一丝一毫的痕迹一般，如此的空性，如此的空性和光明双运的法界，这个其实就是贪心和嗔心本来的面目。如果我们自心能够安住在贪心和嗔心本来的这种面目之上的话，我们决定不会因为任何的事情而扰乱自心，内心是非常的自在和快乐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如同鸟儿飞过天空的痕迹一般，根本了不可得嘛，对吧？所以当我们产生贪心和嗔心的当下，我们去看这个贪心和嗔心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的本体到底是如何的。当我们发现了它的本性，当我们安住在它的本性当中的时候，我们不会再因为贪心和嗔心这些烦恼而痛苦。就像上士仁波切所说，上士说，总的来讲，一旦了悟贪嗔的本性，那么没有什么能损害你。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希望自己被损害，自己受伤害，但是却常常未能如愿。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受到了损害，被伤害了。那说这个最根本的原因，如果我们解决掉的话，再也不会因为外在的任何的事物，我们去被它损害，被它伤害。那最根本的东西在哪里呢？就是认识贪嗔它的本性。如果一旦了悟了贪嗔的本性，那么就没有什么再能够损害自身的了。但是说，我们说现在这个如今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啊，如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啊，末法的时期，懂得这样道理的人太少了。人们常常不要说特别大的事情，一点点的这种小事情都会搞得焦头烂额的。比如说一对夫妻，我们看到这些新闻里边也常常会报道，他们常常会为了世间的一些非常细小的事情而争论不休。本来是说欢欢喜喜的要出去参加一个宴会，但是呢这个妻子想要自己驾车去，但是丈夫呢觉得打车去更为方便，就因为这样的一点点的小事情，两个人开始在家打架吵架，然后去这个参加宴会的事情就泡汤了。或者我们说走在这个路上啊，觉得对方好像看自己了一眼，然后这一眼的话还不那么友好，那回家拿着刀子就出去把对方给解决了，然后自己也就进了监狱。所以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在世间看到新闻呢，还有身边发生的这些事情大大小小的特别多。说如果人们真正已经懂得了所谓的内心当中的贪心也好嗔心也好，就像鸟儿飞过天空根本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一般， 如果真正懂得了这样的道理，还怎么会被这些贪心嗔心的小鬼所扰乱呢？根本不可能。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上师一再的讲，对这些贪心和嗔心等等这些烦恼，我们不应该去担着它。禅宗的第三祖也曾经讲到过，说淡漠憎爱，动然明白。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活得糊里糊涂的，怎么就这么迷茫呢？怎么就这么不清楚呢？我的人生的方向到底在哪里呢？我到底如何活呢？到底如何过呢？如果说我们能够远离贪心和嗔心，不再去对于这种令人厌恶的对境产生嗔恨心，不再去令人感觉到哇，这个容易贪着的对境产生这种贪欲心，那么自然而然会动然明白，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恍然大悟，哦，原来是如此，原来是这般，根本不存在我以前在贪嗔当中所焦灼所纠缠的这一切。那这样子的话，自己的生活会快乐很多。说不单单我们个人会因为贪嗔所扰乱，那在国家与国家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在公司之间，在这个各个团体之间，如果说大家没有能够很好的认识自己的这种贪心和嗔心的话，常常都会在贪心和嗔心的驱使之下做出来很多的不合理的行为，那么为自他徒增了很多的烦恼和痛苦。所以在此处所讲到的这些窍诀，我们应该要通达它好，并且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的这种生活和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尽量的把它用上。虽然说彻底的实现这个圆满的证悟，对我们如今来讲不一定非常的现实，但是相似的这种作用，相似的运用，我们仍旧可以在生活当中把它运用起来，可以在生活当中让这些殊胜的法能够起到作用，那么很大程度上就能够调伏我们相续当中的烦恼。那么下面我们继续来看，好，讲到说法身无声如日轮，光明光无明蔽当日瓦。好，丹巴桑吉尊者哈，又讲到了这样非常殊胜非常深深的一个教言。尊者讲到说，法身呢它是无声的，就如同日轮一般。大家还记得我们在上一堂课当中讲到的四身吗？有法身，还有报身，还有化身，还有什么本性身，对吧？大家还记得上一堂课当中法身是如何来形容的呢？法身是从空性的角度，对不对？从空性的角度讲到了法身，然后从光明的角度讲到了报身，从明空无二的角度讲到了什么？化身。从在我们的自心当中这三身原本具足的角度讲到了什么？本性身。而这四身并不是指四个别别他体的东西，而就是一个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进行描述的。大家想起来了吗？那么在此处的话，丹巴桑吉尊者又从另外的一个角度在向我们介绍说，什么是法身，什么是报身，什么是化身呢？法身在此处从这个无声的这个方面我们讲到了法身，那么把它比喻为什么呢？把它比喻为日轮。日轮的光明它是本自具足的，那么报身就用这个日轮它的光明来进行比喻，而化身从日轮的光明能够无偏袒的照射到一切的大地上的万事万物，讲到了它的化身，它具有成熟万物的能力。从这个方面讲到的是说这个法报化当中的化身哈。那么在此处我们说，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法身，它不像这个月亮一般有阴晴圆缺哈，讲到了如同日轮一般，日轮是从来不会有盈亏的，它不同月亮，而且日轮它的光明是本自具足的，它的光明也并不会因为其他的遮蔽而忽明忽暗。这个意味着讲到了什么呢？讲到了我们每一个众生相续当中所具足了，所具足的光明如来藏。这个光明如来藏是个什么东西啊？其实所谓众生本自具足光明如来藏，换一句话说就是众生本自是佛，而且众生本自是佛的这个佛和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佛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它从无始以来就存在着，不 管我们现在是众生也好，还是未来我们成佛也好，甚至是释迦牟尼佛如今已经成就了佛果也好，我们没有任何的一丝一毫的差别，本自具足。那说真正到了后来我们成就了佛果，也不过是我们本自具足的东西现前了而已。由于我们如今还处在迷的状态当中，所以我们没有能够现前。但是当我们一旦悟了，这所有的本自具足的一切都会能够得以现前。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们看到好，丹巴桑提尊者就讲了说，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如同日轮一般的法身，光明自然具足的报身，以及能够无偏袒的照射大地的万事万物成熟万物的化身，在我们的自身上是本自具足的。它并不会说因为我们现在是众生它就缺减了一大块，慢慢我们通过不断的修道成了菩萨，成了一地，成了二地，它就越来的越圆满，那到了佛果它就真正圆满了，不是这样。当我们现在凡夫位以及佛位，这两者它都是本自圆满而具足的，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现前而已。一旦现前，它就是我们本身具足的那个东西。但是在此处我们说讲到空性的一部分，有一些道友如果学习过中观可能感觉还比较好理解，因为在中观当中有这些离异多音缘起音还有有无声音可以来进行分析哈。从道理上我们也比较容易来了解说如何是空性的，但是讲到光明的这一部分就觉得这光明到底是什么明啊，它是这个白炽灯这么明，还是说这个光明呢是现在的这种瓦数非常强的这种灯啊，或者说就像太阳一般光明，我就没办法直视，我必须戴个墨镜，那以后我成佛了之后，那这家伙安住在明空双运的法界当中，这明的我真有点受不了，必须天天戴个墨镜，会不会是这个样子的呢？不是哈，此处所讲到的这样的一个光明，只是我们用了这个一个名词来进行形容法界与空双运的那一分而已。说不这样去形容的话，作为我们凡夫人来讲更难以理解，但是本身的这个光明和空性是无二无别的，本身也是离系的这样的一个境界。说既然它离系超越了言思，到底能不能够真正表达出来这个光明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明呢？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我们只能够用语言相似的把它诠释出来，我们只能够用分别念大概的去了知一下，因为这个所谓的明空双运的一个法界已经是超越了凡夫人的寻思分别的境界，它不属于分别念的范畴，它属于圣者的个别自证，属于无分别智慧才能够真正照见的，属于无分别智慧所安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个方面的话，我们说哦，那我作为凡夫人来讲的话没办法，但是我可以通过前辈的这些大德们我们说这个本是释迦牟尼佛在这个经典当中所给我们讲述的这一切，我们相似的去了解，那么对此产生信心，并且祈求我们早日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我们现在可以做到这一点。那么下面我们继续来看，讲到说相续念如空是贼，是无得失当如啊。好，那么在此处的话我们看好，丹巴桑提尊者呢又给我们传了一个非常殊胜的窍诀，说这个当日瓦的人们，你们不要那么患得患失的，好傻呀你们。说这个我们常常会因为我得到了什么，因为我特别开心，因为我失去了什么，我特别的难过，我们常常处在患得患失、七上八下、忐忑不安的这种心态当中。因为我得到了，太开心了，走，咱们今天晚上出去聚一聚，必须得庆祝庆祝，不然过不去。或者说，因为我失去了什么，我真的好痛苦啊，三天三夜在家里玩游戏昏睡啊，痛苦不堪，等到时间久了好像也就过去了。但是这个整个的我们说患得患失的这种过程，让自己确实觉得还是挺难受的。那么如何才能够不患得患失呢？ 必须要看清楚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些念头啊。说怎么样来看清楚这些相续当中的念头呢？丹巴桑吉尊者讲到说，相续念如空是贼。说在没有认识我们心的本性的时候，心中的动念它是有利有弊的。但是如果我们一旦认识了之后，动多少的念头都不会有害的。上顺波切给我们如是的教诫哈，就像我们前面所讲到的说，相续当中，哎，我起了这种贪心啊、嗔心啊，或者各种各样的这种分别念，我今天我到底是干这事儿好呢，还是不干这事儿好呢？或者说，哎，我跟这人讲话的话，我到底应该说什么话呢？我说这句吗？还是不说呢？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心哈。有的时候我们特别的担心，有的时候我们又特别的冲动，有的时候我们特别的满足，有的时候我们又觉得特别的这种这个渴望获得某一些。说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的话，如果不去观察，就像一般的世间人啊，活得这么这个每天都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他觉得很正常。就像疯人院里边的这些这些病人们哈，疯人院里面的这些病人们，虽然每天自己处在这种疯疯癫癫的状态，可是自己却认为自己特别的正常，没有什么不正常的。那说世间人活在自己这些颠颠倒倒的疯狂的一个又一个的念头当中的时候，他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只有当他开始反观自心，开始接触到了佛法，开始接触到了这些前辈大德的教言的时候，他开始觉得我好像活的是一个非常癫狂的状态。那么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去看我们的念头，去认识心的本性，如此一来才能够从念头的束缚当中解脱出来。说当这个起种种的分别念的这些时候呢，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他也会觉得我不希望有这样的一些念头。那么最直接的对治它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认识它的本来面目。一旦认识了这些念头的本来面目的话，那么就像什么，一个空空荡荡的房子里边进来了小偷，你会担心他偷去你什么东西吗？家徒四壁。就像美拉日巴尊者在山洞里边修行的时候，自己都找不到食物，当夜晚小偷来临的时候，小偷在房子里面摸来摸去，米拉日巴尊者就哈哈大笑说，我在白天的时候我都找不到食物，何况你夜晚来这个墙壁这个山洞里边来进行摸索呢，怎么可能找到一个这个食物呢？如果说我们家里边这个黄金也有白银也有各种啊这个价值连城的这些东西，这个放了一屋子，我们很担心哈，会想我这个防盗门应该怎么安才结实，安好了防盗门的话晚上睡也睡不踏实，那会不会有这个高科技的这种小偷还是进来把我的东西偷走了，我会特别的担心。那一旦进来了小偷，我要跟他殊死搏斗，必须要保卫我家的这些财产。但是如果家里边真的是家徒四壁的一种情况的话，还会不会那么的担心了呢？小偷进来随便逛，您逛满意了再走。这个就讲到的是什么样的意思呢？就是当我们没有认识自己分别念的本性的时候，我们起分别念，而且起了很多的分别念，而且这些分别念还特别的不好，哎呀，全部都是不善的，我就特别的着急，特别的难过，特别的痛苦，我就不行了，我该怎么办呢？这时候我真的是，我这个求爷爷告奶奶的，我这个上师三宝观世音菩萨地藏王菩萨弥勒菩萨文殊菩萨，你们都出来救救我呀。说但是如果我们一旦认识了分别念的本性的话，我们知道原来我自身就是观世音菩萨，分别念本身就是莲师的智慧。说这个时候就像一个空空荡荡的房子里边来了分别念这个贼，你会担心吗？没有任何的可以担心的，也根本不可能有执着和痛苦。所以在这一个部分的话，我们看到丹巴桑吉尊者讲的是非常直接的教言，好，没有再从世俗的名言地的方面给我们传讲什么样的方法去调伏烦恼，对治我们相续当中的种种的这些贪嗔的妄念，而是从直接本来原原本本实相的这个角度给我们指出来应该如何去做，应该如何去观，应该如何去安住。 那么下面我们继续来看哈，讲到了说兽无踪迹如水纹，莫逐妄相当惹瓦。好，前面讲到了我们的贪嗔，我们的分别念，那么在此处的话，单邦三济尊者又讲到了感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苦乐不苦不乐的这些诸多的感受，当乐的感受升起来的时候，一般的人都会喜欢，当苦的感受升起来的时候，一般的人都想逃离，都想躲开，当不苦不乐的状态当中的时候，大家也就呆呆傻傻的无所谓吧。可是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他知道其实这些感受如果去单着它都没有任何的必要。可是如果我们说没有能够认识到这些的时候哈，我们常常会被苦乐等舍这些感受所牵绊所束缚，在这个当中我们是没有办法解脱出来的，常常会因为它而感受到很多的这种不如意啊，这个不舒适啊，痛苦啊。但是在此处的话，单邦桑吉尊者讲到说，兽无踪迹如水纹，莫逐妄相当日吧。所谓的这些感受它如同什么呢？所谓这些感受它也没有任何的踪迹，就如同这个水面上的水纹一般。水面上的水纹它是什么特色呢？它非常的不稳定，它虽然现在现了，但是忽而就怎么样，隐没了，就没有了。所以把这个东西放到我们的这个感受上来去体会，我们的感受其实就是如同水面上的水纹一般，它并不是一个什么大不了的东西。我现在非常的痛苦，我特别的难过，甚至我为我感受本身的这件事儿我都在难过，好像现在一层又一层的牛角尖当中我们钻不出来。可是丹巴桑吉尊者老人家的这个教言非常的直接，他说感受本身其实了无痕迹，感受是个什么东西呢？它真不是个什么东西，它如同水面上的水纹一般，忽而现的，但是其实本身没有。这个感受本身它其实就是空性的，没有必要去执着它。如果我们特别的单着的话，我们不要说在佛法当中还去进行修行，连世间当中的一般的这些事情我们都过不去，一点点的小事情它让我痛苦了，而且痛苦本身让我也很痛苦。为什么呢？我是一个修行人，我怎么能会为这一点点事情痛苦呢？各种各样的分别妄念，各种各样的这种感受一层又一层包裹着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觉得很难处理。但是直接把这一层又一层的束缚把它揭开，把它去掉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看透感受本身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感受本身不是个东西，了无痕迹，如水面的波纹一般忽而现的。所以在此处的话，我们说懂得了这样的一个道理，那么感受不会再束缚我们，而能够我们能够用这样的一个智慧直接穿透它，它无法再让我们感受到任何的痛苦。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我们可以去多多的思维和体会好，这是一个非常直接的解决我们内心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复杂的感受的一个方法。那么下面我们继续来看，讲到说贪嗔意念如彩虹，莫起单着当日瓦。好，那么在此处也讲到了贪嗔，但是此处的贪嗔和前面的贪嗔并不相同。前面的贪嗔呢是讲到当下我们所起现的贪心或者说是嗔心，而此处所讲到的贪心和嗔心是指我们的意念，也就是说我们在过去的人生当中哈，比如说我曾经怎么样去贪着了某一个人，我曾经怎么样去贪着了某一个物品，或者说我曾经怎么样去发起了很大的这种嗔恨心，或者嗔恨某一个人，这些是指我们已经过去的，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留下了一些回忆的东西。说这些贪嗔的意念如同什么一般呢？如同彩虹一般，所以我们不应该去单着它。这些贪嗔的意念，如果我们不学习佛法的时候，我们作为任何一个人都会回忆过去，对吧？甚至回忆过去是我们现在如今的一个非常 非常这个大家乐衷于去谈论的一个问题哈。除了年纪非常小的这些小孩子，他觉得也没什么过去可以去回忆的。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三四十、四五十、六七十的，我们这些人们都喜欢去回忆过去，要说过去如何如何，那我曾经遇到了一件什么事儿，我告诉你，当时我发了特别大的一个脾气，那怎么样。那有的时候我们回忆起这些过去的时候，我们觉得就像这个一种荣耀一般哈。我们在向大家在炫耀，有的时候回忆这些过去的话，就觉得是一件特别羞愧的一件事情，就特别不好意思啊！以前过去我曾经怎么样干了一件什么什么事儿啊，现在回想一下特别的丢人。但是这些我们说，如果这些过去哈，它本身没有给我们造成什么影响的话，那不用去管它。但是我们大多数的这种时候，我们再回忆过去，内心当中会起情绪，然后会因为过去的这些事情，我们的内心感觉到被束缚，感觉到不舒服。那达玛桑吉尊者就讲到说，所谓的这些贪嗔的意念，其实就如同彩虹一般。所谓的这种彩虹，我们都知道，说天上的彩虹的话，它虽然显现了，虽然看起来这个五颜六色的，但是它有没有一丝一毫的实质呢？根本没有。那同样的，我们先不要说我们现在的这种事情了，我们都已经过去的这些事情，虽然我们现在可以回忆它，甚至栩栩如生，我们讲的也是非常的生动形象，可是这所有过去的一切的事情，它还真的有实质存在吗？有什么真真实实的一个东西吗？永远不可能了。它就如同这个天上的彩虹一般啊，我们讲的比较好听啊，比较动听的话，它就如同这个彩虹的颜色非常的绚烂，但是不管再怎么样好听，再怎么样绚烂，它都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实质。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现在过去的这些回忆里边，甚至虽然说这个过去的这种回忆好像觉得也没什么用也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但是自己回忆起来好像津津有味的，觉得好像是一件什么样的一个大事，和别人谈论起来的话也觉得哎，好像挺有意思的。但是事实上我们说，从修行人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不会觉得我回忆过去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情，他会用这种智慧来把这个过去的这些贪嗔的这样的一些意念啊，他会把它看透，他觉得这个才是一件最有意思的一个事情。说当这些贪嗔的意念，当他已经看透，他说如同这个天上的彩虹一般，虽然绚烂，但是没有任何的实质。当他安住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的时候，他是很满足的，他再没有什么样的所求了，他不觉得我需要去夸夸其谈对于我过去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如果我们真正非常讲道理，非常客观的去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哈，看待意念过去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就会发现，如同前辈的大德，如同上神波切在讲记当中所讲到的这些教言，虽然我们有的时候不愿意去面对它，但是事实上确实如此。所谓的这种回忆过去，不过是我们的妄念而已。有一些人他就靠着过去的回忆来支撑的活下去的，所以他听到这些话觉得特别的不舒服，你凭什么说我这是妄念呀，我这过去活得多精彩呀。可是过去再精彩，它能够给你带来什么呢？真真实实的当下都不知道该怎么过，只能够沉浸在最过去的回忆当中，这个能够叫说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人吗？恐怕我们说智者来讲的话，他不会这样来评价哈。真正的智者的话，他会活在当下，他不会活在对于过去的一种追忆当中。那更加有智慧的话，他会看到所谓的这种过去的一切再绚烂也如同彩虹一般，他不会沉浸在这种贪嗔的妄念当中，他会有一种清醒的一个智慧来在自己的生命做一个导航，有一个方向，知道应该如何去这个前进。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作为智者和一个愚者，在面对生活当中的过去、未来、现在都有很大的差别哈。 但是我们说这个要活得像一个智者一样，这才是我们的一个这个说此生乃至我们生生世世的一个追求哈。那么下面我们继续来看，讲到了说动念自静如浮云，莫止定心当日晚。好，那么在此处的话，丹巴桑基尊者呢又从另外的一个角度和我们讲到了这些分别动念呀。我们说这颗心想要让它不起心动念是很困难的事情，它常常是在不由自主的都起心动念了。比如晚上该睡觉的时候怎么样都睡不着，起心动念一个接一个，是吧？失眠的道友肯定最能够体会这种痛苦了。那还有我们这个看到这个不喜欢的这些人的时候，我们使劲的要压制自己的分别念，说我千万不能够起嗔心，我千万不能够起嗔心，结果这个嗔心的这种动念一浪接着一浪的，哎，我自己也被折磨的痛苦不堪。或者说我见到了三宝的话，我说信心信心，你一定要起来，你一定要起来，结果这时候就如同这个风平浪静的这个海面一般什么都没有，哎，我们觉得特失望，是吧？或者好不容易我见到这个上师了之后，然后呢，我那激动的泪水呀，哎呦，我那个小心脏啊，真的快要这个跳出来了。这时候又觉得对自己的这种状态特满意。所有的这些起心动念，我们有的特满意，有的又觉得特难过，有的让我们特痛苦，有的让我们特开心。说这些是不是一直让我们出现这种特开心特满意的这种状态才好呢？我们虽然想要这样，但是恐怕也很困难。那最根本的一个东西，我们到底如何才是一个我们自身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呢？其实就是认透看清动念本身，我们自身才会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就像我刚才的描述，可能道友们也感受到了，自心在这样的一个欢喜、痛苦、满足、渴望种种的这种状态交替的过程当中，你觉得那样舒服吗？挺难受的吧。那如果说我们说看透了这些动念本身，认识了它的本性，这时候我们不会再被它左右，不会说哎呦这时候我就特开心了，我就怎么怎么了上天了啊，这时候我就不行了，我又掉到18层地狱里面了。不管特开心也好，特难过也好，其实本身都是一种痛苦。可是如果说能够认清了动念的本性，那么自然而然我们处在一种非常清静的一个状态当中。后面丹巴桑吉尊者讲到说莫止定心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莫止定心呢，意思是说我们不要把这颗心就认定说你如果起了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就是一个好的状态，如果你起了那样的状态你就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状态。虽然在世俗当中我们说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能够分辨是非好坏，就像我们以前不懂得说造恶业是不好的，但是如今我修学了十善业道，我知道说应当要修学这个十善业道才是好的啊，我应该具足信心、智慧和悲心才是好的。如果说这些反方面的十不善业啊，或者说是邪见呐、啊，或者说是这些嗔恨心呐、啊，或者说是愚痴啊，这种状态，这些都是特别的不好的。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讲的话，这些方面有必要，但是从最直接的断除相续当中的烦恼，令我们从这些痛苦当中解脱出来的方法的角度来讲的话，最直接的还是丹巴桑吉尊者在此处所讲到的，认识他的本面，认识他的本心，是最直接的解脱的方法。就像前面我们说所用的这些方法，如果和此处的这种方法来比较的话，前面并不是从他的本性上去入手的，它有一些虽然起到了作用，但是和这种最直接的方法来讲它是迂回的。所以在此处我们看到，好，如果我们能够用最直接的这样的一个方法，那么当然最直接的方法它最迅速的能够解决问题，因为它是从本性上我们直接解决了。 那如果说这种方法我们暂时用不上的话，那么即便我们说世间当中的迷言的这些方便方法呀，这些窍诀的话，和这个最直接的方法来比较，它是有一些迂回，但是用总比不用要强，对不对？总比我们的相续当中不停的在起烦恼造罪业那个要强了很多。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我们道友们自己可以观察好，看看我们自身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有的时候可以自然而然能够安住在上师仁波切在此处所传的这样的一个教言当中，有的时候觉得这个用不上，就像华智仁波切说，在遇到这些怨敌的时候，虽然这个大圆满的这个窍诀呢我这个能够这个非常有力量穿透它，但是我这时候用不上的时候，不得不披上入行论安忍品的铠甲，说把这个安忍品的铠甲披上，才能够很好的在面对怨敌的时候调伏自心。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都是要作为修行人都是要运用的，因为我们最根本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调伏自相续好，不让我们的相续起烦恼造恶业，从这些烦恼罪业当中能够解脱出来，而不去感受痛苦，这个是我们最根本的一个目的。那么下面我们继续来看，好，讲到说无执自解如风吹，莫贪对镜当日吧。好，那么在此处的话，丹巴桑吉尊者呢又进一步的教诫道，说当日瓦的人们呢，你们要知道，你不要去执着分别念，为什么呢？所有的分别念当下自解脱，就如同风吹来它又吹走了一般。这一块其实讲到的确实是非常甚深的窍诀哈，就像上师仁波切也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其实已经涉及到了密法当中所讲到的这些教言了。分别念自解脱，它不用什么其他的一个法来解脱，我们起分别念的时候，我们会说快快快快快，我要修对治法，我要对治掉这个分别念，但是最为直接的这样的一个教言讲到了什么呢？说分别念自解脱，它自身就是解脱的，你用什么东西再去解脱它呢？完全是画蛇添足嘛。就像说毒蛇的这个身体打结了，快快快把毒蛇的身体给它打，这个身体的这个结给它解开，有必要吗？它自解脱。我们所起的这些种种的分别妄念，我要去对治它，我要怎么样去修？你看我这一天打坐8个小时，然后从早上几点我到几点我这么着打坐，有必要吗？本身这个分别念自解脱，但是我们说在此处讲到的这种教言是非常的甚深的这样的一种教言哈。作为我们初学者来讲的话，打坐当然有必要，但我们千万不要回去说，本来我一天我要修行3小时呢，结果我学了这一堂课之后，我回去再也不用了啊？为什么呢？分别念自解脱，没错，分别念本身确实自解脱，但是到我们的心上，它能不能自解脱呢？这个要看了。作为初学者来讲，一般自己解脱不了啊，必须要从最初开始修行这些对治法，积累福德，然后升起了智慧，对治掉这些烦恼，甚至说屈入到这种此处所讲到的深深的教言当中，当下安住，获得了自解脱的境界。当我们还没有自解脱的境界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依靠世俗迷言当中的这些种种的方便好，这些绝对是不可以扔掉的。如果有一些人说这个分别念自解脱啊，我这个学了啊，回去的话我就自解脱了啊，我彻底解脱了，开始这个喝酒啊吃肉啊，然后就起了烦恼也不用管它，这个其实是很愚痴的疯狂的一个状态哈。自相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自己一点都不清楚，看来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根本是不可能说分别念自解脱这么深深的法在他身上能够修得出来的，因为他根本就不清楚自己的这种状态。这种我们说这种修法，对于初学者来讲的话，我们现在不可能说直接能够安住在这种状态啊，行住坐卧再也不离开，这种是很困难的。我们只能够说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串习它，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去相似的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去对治它，但是千万不可以说我现在就已经达到了分别念自解脱的状态，我彻底成佛了，我再也不用去修什么这个入行论的安忍品啊，什么这些大圆满前行啊，念佛呀，这些都不需要了，为什么呢？我自解脱了，这简直是一个疯人乱语，这是很可怕的哈。 这不要说分别念字解脱了，恐怕连从三恶趣当中解脱都是很困难的。这种人上师啊，还有我们前辈这些大德们教诫过很多很多的这种教言，如果这么疯狂，这么不懂得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相续的状态，是一个初学者啊，却认为自己是一个成就者，这种人的话，他后面是非常可怕的，是会堕入在恶趣当中的。所以这些方面一定要清楚好，我们千万不能够做这么疯狂的行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确实根本不是学习这么殊胜教研的一个法器，还是先去好好的去修炼自心就好了。这么殊胜的教研还不成熟，现在去学习，所以在这些方面自己要能够观察好。这些教研本身确实特别的殊胜，但是如果我们智慧不够的话，反而这些教研会成为我们堕落的一个因，这些一定要明白好。好，那么在此处的话，我们看到丹巴桑基尊者讲到了说，这些分别念它是自解脱的，说就像风吹起来的时候，身体虽然感觉到在吹风，但是哪里也找不到风，也抓不住风。这个就是说，当我们认识了这个分别念它的本性，认识了心的本性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根本没有什么我们需要去对峙的，根本没有什么我们需要去调伏的，因为当下它自解脱。所以如果我们就像上师所讲到的，我们处在了这样的一个非常痛苦的或者非常开心的这种状态，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的话，其实都没有必要，当下应该认识它的本面，应该认识它的本性，安住在这种本性当中，那么如此一来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修行的一种状态哈。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颂词，讲到说觉性无止如彩虹，莫知觉受当日晚。好，那么在此处所讲到的这个觉受的话，相对前面来讲是指我们在修行当中的一些好的感受。那么作为我们凡夫来讲的话哈，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好的感受，我们都还是觉得挺开心的。比如说昨天晚上梦到上师了啊，或者说我梦见哪个菩萨了啊，或者说哎呦，我今天打了一坐，我感觉非常不错，或者我今天听了上师一堂课，我感觉特别的有收获，或者我今天呢把这个法义我想明白了，或者和大家讨论，然后大家啊通过我的这种语言的话，大家非常的有帮助，就我就感觉特别的开心，对吧？我们在这些文思修行的这种过程当中会有一些相应的这种觉受，但是我们说这种觉受我是不是产生了它然后贪执它，这就很好呢？不是这样的。此处丹巴桑吉尊者要我们远离对于觉受的这种执着。为什么啊？这样来说呢，说觉性无止如彩虹，莫知觉受当日吧。丹巴桑吉尊者呢在此处把觉性也比喻为彩虹一般。我们前面讲到了说这些彩虹是如同贪嗔过往的这些意念哈，那么在此处丹巴桑吉尊者讲到说，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这些觉受啊，这些种种的这些啊，好像看起来很不错的这种梦境啊，我内心当中的这种明乐无念的这种状态啊，或者说我非常清安的这种感受啊，这些觉受其实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它是多如牛毛的，非常多的。那如果说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特别的单着它会有可能成为一种魔障，它不但导致我们的修行的状态没有办法得以进步，反而呢会令我们因此而退失我们所修行的这种状态，甚至说因此而着魔。那这个的话我们说就没有必要，我们要避免这些情况。所以在此处的话，最好的一个避免它的一个方法就是你认清它的本性，所有的这些觉受其实都如同彩虹一般，我们不应该去执着它。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看到哈，在我们的修行的过程当中，所有的这些觉受的话，大家觉得到底如何来去面对它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呢？特别的开心，因为这些觉受，然后啊特别的高兴，然后见人啊跟人说，见鬼跟鬼说，见狗跟狗说，这种状态的话感觉如何？还是说我真正直面他的这种本性，看透了他，安住在这种状态当中，大家觉得哪一个比较好一点呢？还是丹巴桑吉尊者在此处给我们传的这么深深的教言，如果我们能够安住得上，感觉才是最为上佳的这种状态吧，对吧？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彻底的证悟，但是我们用自己的分别心去稍微的体会一下，也都觉得哦，这种是 very nice 的，这种是特别棒的，这种是非常不错的，这种比我以前那种患得患失啊，在这些得到和获失去之间上上下下的这种心态，我们认识了新的本面，安住在这种新的本性当中的时候，哇，这种才是最为明朗开阔欣然快乐的这种状态哈。所以在此处的话，我们看到丹巴桑吉尊者也是给我们讲了一些非常非常深深的这种教言哈。那么这些深深的教言，就像我前面所讲到的，我们必须要用智慧来驱入，我们认识到自身的相续的成熟的状态，也了解到这些教言我们该如何去相似的去能够这个穿洗，能够安住，然后直至我们不断的修习，最后获得这种真正的开悟的状态，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的。千万不可以说在我们的相续不成熟的状态当中，用了一个很成熟的教研贴到了自己的身上，开始因为这些教研然后放肆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放纵的行为，放逸的行为，这种是非常非常可悲的哈，非常非常可怜的那么如果说能够很智慧的把这些教研运用起来的话，会发现它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对着我们相续当中烦恼的一个利器，它直接会撕开烦恼的这些丑陋的这种可怕的这种面目，让我们直接安住在本来的我们的面目当中，这个是非常非常殊胜的这种教研。好的，那么今天的话我们就辅导到这里哈。下面把我们讲文的善根以及三世一切凡生所造的有漏和无漏的一切的这种善根，我们全部做随喜，然后不接回向。苏南德依坦吉尔热巴尼图内尼波扎南潘谢江杰嘎那吉瓦隆车巴耶这贝索雷周瓦周瓦肖文殊师利勇猛之普现回心一夫人，我今回向主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叹，若是随生主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唯得普现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世，更是向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以为愿速得金刚持。嗡嘛吽班杂嘎惹班玛瑟德吽，嗡嘛吽班杂嘎惹班玛瑟德吽，嗡嘛吽班杂嘎惹班玛瑟德吽。